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日平安啊！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讲题啊，不在我们属灵操练这个范畴里面。因为3月8号呢是国际妇女节啊，我不太喜欢妇女这个词，所以我就把它改成叫做姐妹节啊，就是所有的姐妹们的节日啊。我觉得其实很多节日的目的其实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思考一些东西。对吧，感恩节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去思考感恩这样的一个主题。圣诞节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去思想耶稣降生对于我们的意义。母亲节、父亲节所有这些节日其实都有它背后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们不能够失去这些思考因为人其实是很善忘的，也是很容易会忘记生命里面很多很重要的概念也好，或者说是事情也好所以呢，我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呢我们应该去有一些思考。那今天讲的这篇道也不是对姐妹们的奉承不是说这个3月8号要到了，然后我要怎么样去奉承大家。我只是想要站在圣经的这个角度，站在历史的这个角度，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姐妹们你有多重要。是，我是作为一个异性，对自己讲自己好就不太好意思嘛，对不对？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说，在我们圣经母亲节的讲道一定比父亲节的讲道好。我说当然嘛，对不对？那这个讲别人，我讲你就会很真诚，讲自己就有点不好意思，对不对？那一个父亲站在父亲节的讲台上是讲父亲有多伟大这多多少少就有点怪怪的味道。但是我作为一个异性，我来去观察这个女性姐妹们。在历史当中，在整个圣经里面说，在生活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能力和能量的时候我觉得我很赞叹。所以圣经其实也一再的去强调，圣经其实有很多比喻都是一样，比如说上这个上帝把整个教会比喻成什么，比喻成心腹就是一个心腹，一个圣洁的美丽的这个心腹在等着新娘来迎娶，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常常就那个雅各书里面把所有的神的这个子民比喻成骄傲那你是我的骄傲，那神是我们的良人所以这是一直贯穿下来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在这认知里面或在历史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可能认知有偏差的地方，或者有人甚至会认为说圣经里面可能有重男轻女的这个倾向所以到后来慢慢女权主义这个兴起的时候，就有一些蛮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比如说要把这个上帝的形象把它改成母亲的形象，说那个这个为什么上帝一定是男的，为什么上帝是一定要是男，为什么上帝不能是新娘我们为什么不能是新娘，这就是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偏差。因为圣经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些教导，上帝造男造女所谓的这个平等的这个概念是建立在价值上就在神的眼中是一样的价值，但是上帝造男造女一定有区别，所以他们在各自的天赋上一定有区别所以有些工作适合女性来做，有些工作适合男性来做，对吗？所以你说这个行业里面女性比较少，当然有不能否认一定是有一部分歧视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如果说一定要所有人都去做一样的这个事情，其实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不是一个平等的一个概念，你不能够叫我们必须体会到他们各自不同的天赋，对吧？所以这个重的体力活当然要男生上嘛，你不能够说男女平等，女士这个时候女士优先，对不对？那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偏差可以稍微的把它纠正一下也让我们可以 更深的去理解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的这个心意。今天这题目很简单，就让我告诉你你有多重要。很多姐妹们会说，我有多重要，难道我不知道吗？这个倒是真的有可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对于自己都有一个自我价值的认定与评估。这个认定和评估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认定跟评估建立了之后，会影响到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那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我应该去做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认定以后，这个认定是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叫做我是流氓我怕水。我是流氓我怕水。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深刻的含义，这句话是可以放在各自不同的环境里面去运用的。比如有人说，这个人说我是流氓我怕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自我的认定与自我的评估，对吧？他对自己有一个定位，他说我是谁呢？我是流氓。对，他认定我是流氓，那他就会去做什么呢？他就会去做流氓该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去看，当这个概念进到他的生命里面去的时候，他所有事情都是朝着这个定位去的。那他走路一定不好好走，他走路要走得像个流氓，对吧？他如果走路走得正儿八经，人家会讲说，哎，你不像个流氓，对不对？他讲话要像流氓，他不能够跟你文质彬彬的去讲，对不对？他一定要讲脏话，他一定要讲这个粗话，那人家才符合他的这个自我身份的这个认定嘛。他要去做流氓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他的思想就整个就是流氓的思想。因为所有这些之所以会发生改变，因为他给了自己一个定位，说我是什么？我是流氓啊，我是流氓。我是流氓我怕水，所以他的言行举止一言一行都是朝着那个方向去。他打比方来说，另外一个概念，你常常听到有人说，一个女生到了公司里面，然后她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很嗲声嗲气的说，哎呀，人家是个小女生嘞，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说，哦，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身份的一个认定，他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小女生这个位置上。所以你听到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当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认知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知道说他会做什么，他不会做什么，对不对？他需要照顾，很自然，他是一个小女生，他认为说我是一个小女生，那当然呢，一个小女生当然就需要人去照顾，对不对？一个小女生就需要有人去体谅嘛。那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认定，他所有后面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跟这个身份认定有关。那另外一个 女性来到这公司里面，她一进公司，她跟大家讲说，哎，没有关系，我是一个女汉子啊，大家可以跟我当哥们儿啊，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身份的认定，所以他讲话一定是比较豪爽的，对不对？比较大大咧咧的，比较不会不拘小节的啊。所以这就像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所说的这个人设一样，就是说你自己有这样一个人物设定，你设定了这个人物之后，你对自己有了一个评估跟这个判断，然后你所有的东西都会向你这个评估跟判断来靠拢。所以认识到自己是谁，认识到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价值，怎么样的一个重要性，怎么样的一个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我们就不会尝试去做重要的事情。大家明白我的概念吗？就是说我知道自己很重要，那我就应该努力去做重要的事情，对吗？我知道说，哎，在这些事情上我是可以发挥功用的，那我就在某一个时间的节点里面，当需要我出现的时候，我就会出现，因为我是应该出现在这样的一些时间的节点上，出现在这样的一些事件当中的。 我在这件事情上义务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听见有人，中国历史上其实也发生无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国家兴亡，对吧？中国人讲到国家兴亡，谁有责？匹夫有责。谁是匹夫？那我们都是匹夫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是说 OK， 你要知道你的重要性是有的，是有的。所以很多人去做这个生死攸关的这种时候，要去做这种战前动员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哎，你不是不重要、啊、你不是不重要，你不要觉得说我是不重要，你是重要的，你是重要的。这一个国家甚至这一整个国家的这个兴亡都跟你有关，就是因为无数的好像默默无闻的，好像这个一点都不起眼的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是可以扭转整个国家的命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最重要的原因。谁在发挥作用？是那些我们曾经可能以为自己发挥不了作用的那些最普通的老百姓在发挥作用。可是当这句话来的时候，你会有两个反应。一个人会说，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谁有责任？我有责任，对吧？所以他会挺身而出，他就上了、啊、他就参与到这个世界大的事件里面去了、啊、他可能会在这个事件里面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另外有种人，他会觉得说，哦，没有关系、啊、跟我没有关系，管他这个国家好还是不好，管他这个世界怎么样发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就是一个农民，他掉头他就走，对吧？那掉头他就走了，那就表明说，在这个可能他的人生可以发挥重要的这个事件跟时间节点上，他离开了，他离开了，他跟这个重要的事情就没有关系，他跟重要的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也就表明说他的人生永远发挥不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姐妹们不要觉得说，好像说，哎呀，好像我力气没有弟兄大，或者说是我可能经历在教会里面的经历没有某些弟兄那么多，但是我实话告诉大家，你们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同来讲的。那第一个呢，你有多重要呢？没有姐妹们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男人活不好，人类要毁灭，这个是很重要嘛，对不对？非常非常重要。男人活不好，人类要毁灭。这句话不是危言耸听哈、也不是要刻意去拔高女性的这个高度、这句话是绝对的事实。没有姐妹们，弟兄们就活不好。为什么我会讲这句话呢？在创世纪里面有无数的好，对不对？上帝在讲到这个所有这个创造的时候，都讲到这个好，说哦，这个光和暗分开啊，这个造出这个不同的这种植物，造出不同的这个动物哈啊，这个整个的生态系统的这个建立，圣经里面都说到什么？都说到说哦，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什么啊？这是第五天，对不对？这是一个模式下来的，对不对？什么时候出现不好呢？啊，造人就出现不好了吗？不是说是没说好，是没有说好，甚至还说不好。不好这个词是什么？什么时候出现的？哎，那人独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什么意思？就是说亚当当时这种生活的状态不好，生活状态不好啊。上帝造了亚当是好的，可是这种生活状态不好。为什么这种生活状态不好呢？不好在什么地方呢？怎么样去补足这个不好呢？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说上帝说，哦，这个解决方案就是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干嘛？ 来帮助他，来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很多弟兄误读了这句话啊，就觉得说，你看你做不了什么事情嘛，大事我来做，对不对？小事你帮忙，对吧？你只是一个打下手的啊，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才会出现，平常的时候不需要你帮忙，你就靠边站，我自己一个人行的。我实话告诉大家，帮助这个词，圣经里面讲到帮助这个词，它的角度跟你我今天我刚刚讲的这个角度是完全不同。什么时候你需要帮助啊？困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你为什么需要帮助？你搞不定，对不对？你搞不定这个事情，你搞不定，你克服不了，所以你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帮你。他这个人有你身上所没有的，所不具备的能力，有你所不具备的这个能量，有你所不具备的这种这种本领，所以你才会需要在这个时候说，哦，我需要你来帮助。所以你去看哈，我去举几个例子。什么时候用到帮助？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那如果要照着起先这个理解的话啊，上帝是给您做配角的，给你打下手的，就是在你这个不需要的时候，在你稍微有点点需要的时候，他出来说登上你的这个人生舞台，给你打打下手。不是，这什么意思？是你搞不定，是你搞不定，你没办法，你靠着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上帝说 OK， 在这些事情上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他在你生命很多的这个范畴里面，很多的部分里面，他能发挥你所没有的这个能力。我实话告诉大家，女性也就姐妹比弟兄要强得多。从抗压力程度上来说，姐妹比弟兄要强得多啊。从坚强程度上来说，姐妹比弟兄要强得多啊。你说要碰到大事情，一般先垮的是谁呢？先垮的是弟兄，而不是姐妹啊。姐妹有韧性啊，你看好像说没有什么力量，姐妹有韧性，姐妹比弟兄有韧性。就是弟兄好像是你看到他脊梁骨好像挺得这个直直的，可是一压呢就断了。那姐妹呢就像什么，就像是竹子一样，就是你压他他会弯，可是呢他不会断啊。所以你可以看见母亲比父亲其实是更有抗环境的能力的。你看到很多在生活艰难或者在生活很大的挑战面前，能够仍然乐观，仍然能够挺得住，仍然能够发挥自己所能够发挥出来的最积极的这种状态的大部分都是女性。而男性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会做什么呢？会借酒消愁。你说喝醉了，或者是这个怎么样了。所以夏娃在亚当生命里面一定是有发挥他的作用的。比如说某一些这个很需要很细致的时候，需要很耐心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在这些性格上去做一些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是一个互补的一个关系。男性有男性的优点，女性有女性的优点。男性在自己孤身一人的时候是需要有位女性来补足他，来增强他生命当中所缺欠的这个地方。那这样合在一起还是什么？还是合。所以亚当看见的时候，亚当看见这个夏娃的时候，他很高兴的，他说什么？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所以换句话来讲，如果男人要是没有女人，男人会变成男人。什么哪一个男？困难的难。你会很难，对吗？你会很难。所以你有没有体会到啊？ 你还会变成这个男人吗？对不对？你很多事情你会就你天天回到家，微波炉三文鱼跟大豆苗，这不难吗？很难的，是吗？很难的嘛，很难，这就是难的，对不对？我这个纽扣掉了一个，我就变男人了，啊，我自己不会啊，对不对？啊，那我如果我有时候这个脾气失控的时候，要是没有太太在旁边，我就变成一个男人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克制我的脾气，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提醒，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这个缓冲啊，对不对啊？所以男人没有女人，男人会变成男人，就你会碰到说自己生命里面有很多不好不能够去胜过，或者很难过很难去胜过的这些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需要互补的一个关系，互补的一个关系。我现在还没有想到说女人如果失去男人会是什么样的人，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但是男人如果没有女人的话真的是会变成男人，那所以也很重要，也很重要。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面，从有第一个人亚当开始，其实这个重要性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上帝用了一个其实只有上帝才会用到的词，就叫做帮助，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来补足他。那所以这是女性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在造女性的时候，没有说哦，我造一个女性来听男人的差遣，没有这意思啊，没有男尊女卑的这个意思。说上帝说造一个女人来什么来帮助她，这个女人有着男人身上所没有的这种特质、这种能力，所以要补全啊，要补全放在一起啊，那就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那就第一个这个人类历史上人类社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社会制度就建立了，就是婚姻的这个制度。所以这是这个重要性。那至于人类会毁灭呢，这个一点都不是在耸人听闻。比如打个比方，我们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思考。我们现在写一部科幻小说，说在这一瞬间，嘣，这个女性全消失了，可能在刚开始第一天、第二天，男生们还在欢呼，我们自由了，我们没有这个束缚了。可是再往后就是欲哭无泪了，为什么？人类要毁灭嘛，对不对？这世界如果没有了女性。你能撑几十年吗？就撑到现在所有的这些小孩子的男性长到他死了为止，这个人类就从此就毁灭了。所以这一点都不是耸人听闻。人类是互相依存而存在的。那我们依存我们的母亲，我们依存全世界所有的这些女性，这个人类才能够继续这个繁衍，继续这个生存。可是但凡是有当中一个性别要是消失的话，这个人类就不存在了。不过这句话呢也是双方面的，所以姐妹们也要珍惜男性。换句话来说，你们没了全世界会毁灭，我们没了全世界一样毁灭。所以善待彼此，善待彼此，我们彼此善待，看到对方的这个重要性，也能够好好的去珍惜上帝所给我们的这种生活。我们真的是需要互相的这个补助，也只有把我们自己都发挥出自己生命里面最大的这个天分跟能量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才是以最完美的这种方式在运行。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你们有多重要，如果没有你们呢，这个男人活不好，世界人类会毁灭。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没有你们的话呢，如果没有姐妹们的话呢，家庭会崩溃，儿女会乱飞，什么叫乱飞呢？我们平常说这放飞儿女，对吧？放飞这个还是有着目的性的，说我把它放出去，我还要把它收回来的。乱飞就是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箴言书第14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智慧女人建立家室。 渔网女人亲手拆毁。你看这个家能不能够存在，全在你们姐妹们一念之间，对吧？这样你要把它建立起来，你也就建立起来了；你要把它拆掉，你也就拆掉了，你也就拆掉了。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个姐妹们其实发挥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这个作用在家里面发挥的作用其实是多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中国人一直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观念，就是会把很多的事情观念把它给窄化啊，就觉得说哦，赚钱才叫养家，对吗？赚钱才叫养家。可是你要知道说，养家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概念。养家是很复杂的一个概念啊。那如果说诚实话来讲，我觉得赚钱比较容易。这个在家里面所有事情全部都一把抓是比较难的。你们同意我的观念吗？就其实赚钱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容易，只要吃苦，只要愿意来努力。可是你要知道说，整天跟儿女来 deal， 来这个什么谆谆教导啦，哦，这个威逼利诱啦，哦，这严刑拷打啦，哦，这个重归于好啦，哦，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多么复杂的关系，对不对？你又要让他吃得好，住得好，又要让他每天这个开心，又要让他有学习的这个能动性，又要让他有远大目标。对不对？又要让他们这个孝顺，又要让他们善良。你知道这个里面有多少事情要做？所以就好像养育一个花草一样，你觉得你给它浇水就够了吗？对吗？你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的。所以从每一个做父母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概念把它给放大。而女性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是比男性发挥了更多的作用，因为呢，到爸爸这个层面，绝大部分都是发脾气解决问题，对不对？那可是到妈妈这层面，她其实要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决的这个方式跟方法，这个是我们双方其实都是要去互相的这个去学习的。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个侍奉的时候，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圣经里面的侍奉其实是更大的一个范畴。更大的一个范畴，我们不要把侍奉把它狭义的把它定义为说我在教会里面才是侍奉，这不是圣经里面关于侍奉的这个概念啊，没有，不是这个概念。侍奉的概念绝对不是这么狭窄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亲耳听到有一部分姐妹们，她们对侍奉观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看法，所以她们认为说，我只有在教会里面侍奉才叫侍奉，那至于呢，老公在家里面有没有的吃呢，他就不管了。所以他甚至引以为傲的，他说：“我家里那个我才不管，他有的吃没得吃呢，就让他在家里饿着吧。”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哈，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概念。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概念调整回来。侍奉不是这么狭窄的一个概念，侍奉它其实是涉及到我们生活里面各个方面的。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是不是在侍奉神，你觉得你在家里面能够侍奉神是怎么样侍奉神，你能不能够把孩子 把丈夫带到上帝面前，你如果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就是在干嘛，就是在侍奉神，对吗？这就是侍奉神呢。那他们跟其他人有什么区别？你在教会里面为他们煮饭是在侍奉神，难道你在家里面为丈夫煮饭就不是在侍奉神吗？也是在侍奉神，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观念上的、概念上的变化，就我们不能够把侍奉、把家庭里面的事情都当成是说，哦，这些是琐碎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我刚刚还讲过说，上帝所建立的第一个人类制度是什么制度？是家庭制度。是家庭制度，家是人类社会里面最小的一个单位， 就新约圣经里面甚至一再去强调说，人若不能照顾好自己的家，焉能去照管神的教会呢？对吧？圣经说得很清楚，说这个人如果家管不好的话，家里面不能够发挥他应该发挥的作用的话，他就不能够去照顾谁？去照顾教会。这是一条铁律啊，就是说你去看这个长老能不能做长老，首先要看的不是他在教会里面发生了什么，他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要先去看他哪里，看他家里，看他家里面是怎么样。你如果到教会里问说，哎呦，某某弟兄怎么样，他就说好好好的不得了。你到他家里面去问，他丈夫说，哎呀不行啊，我天天饿的前肚皮贴后肚皮啊，一天到晚看不见我太太到底在什么地方啊，那他还能不能做长老？他就不能做长老啊。如果他的儿女们说，哎呀，我妈妈从来看不见他的，他能不能做长老？他不能做长老。所以我们一定要扩大这个侍奉这个范畴，就是说侍奉是我们生活当中各个的领域里面其实都涵盖到的。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喜欢把事情简单。我前段时间我送我父母到旧金山要过那个湾区大桥。湾区大桥下面有一座岛。英文叫什么 ?Treasure Island。中文翻译成什么？你知道吗？中文如果翻译成宝岛，我就没意见了。但是中文翻译我有意见，我有很大的意见。因为 Treasure Island 从比较准确的翻译上来说叫做珍宝岛，可以吗？对不对？珍宝嘛， Treasure 就是珍宝。可是中文翻译成什么呢？金银岛。你知道这翻译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这翻译的问题是说，这个翻译的人把珍宝做了一个定义，说珍宝等于什么？等于金银这两样东西。可是这个翻译好吗？不好。因为这个翻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把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把它给极度的缩小成两样东西，金跟银。可是真的只有金银才是你的珍宝吗？不要给你的珍宝是什么？讲清楚了，我实在太想回答了。你的珍宝是金银吗？所以是你最宝贝的。对啊，很简单嘛。你问的说，什么是你的 treasure？ 你今天嘴巴里蹦出来说金银，那你就是一个大俗人一个。对吗？珍宝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珍宝可以是你的一段回忆，珍宝可以是你生命当中的某一个人，对吗？珍宝可能是你跟某一个人的某一种关系，那些都是你的珍宝。珍宝怎么能够变成金银呢？我不否认金银可能也是你珍宝的一部分，可是珍宝这两个字怎么可能会被你缩小成只能够用金银这两个字来代替？那个珍宝岛怎么会变成金银岛？我为什么去说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侍奉是什么。侍奉是全天候的，侍奉是全天候的。你能不能够带着一个侍奉的心去坐公交车呢？就是你生活当中最简单不过的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带着一个侍奉的心去坐公交车？你可以的，你可以带着侍奉的心去坐地铁，你可以在地铁里面，可以在公交车里面去侍奉上帝，对吗？你去关注那些需要去关注的人，对吧？那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应该特别一定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你要带着一个侍奉的心去做你觉得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你可不可以带着一个侍奉的心去烧饭去煮饭啊？你可以的。你在家里面去做家务的事，你能不能带着侍奉的心去做家务？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你一定可以去带着一个侍奉的心去做这个家务。所以无论是姐妹无论是弟兄其实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就我能，我在家里面，我在自己的公司当中，我在自己的同学里面，我是以怎么样的方式，我可不可以带着一颗侍奉的心去吃饭？陈长老他去读那个中文学校，他是带着一颗侍奉的心去读书的，对吗？有没有错？我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对不对？他去那个中文，他去那个英文学校，他去那个社区学校，他是去干嘛？他是真的要去读一个英文的文凭回来？不是啊，他去那个学校就是去侍奉的，所以他把余教授就侍奉到教会里面来了，他把妹阿姨就侍奉到教会里面来了。那这是侍奉吗？那你难道觉得说他只有在教会里面他才叫做侍奉吗？不是啊，他的侍奉是在整个的这个他的生活范畴里面。他去爬山，你现在如果问他说，哎，他为什么去爬山？他说，哦，我在爬山的时候可以碰到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一个中国人，我想把福音传给他，所以我跟他去爬山。你知道，所以这就是侍奉啊，这就是侍奉。所以无论我这不单单是对姐妹们讲的，也是对弟兄们讲的哈，就无论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其实侍奉是在全方位。你照顾好你自己家里人，你侍奉好你自己家里人，你成就了你的这个丈夫，成就了你的儿女，这就是在侍奉。你的丈夫能不能够信主，其实并不取决于你在教会里做什么，而是你在家里做了什么。你的儿女能不能够信主，不在乎你在教会里做了有什么样的影响，而是在于你在家里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所以如果没有姐妹啊，如果没有姐妹跟弟兄一起在家里面配合的话，这个家是不太容易会以非常正常的方式在运转的啊。所以在这种前提下面，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知道说，哦，我在家里面我到底是扮演了什么样的一种角色啊？我是什么样的一种角色？我在家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角色？那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关于说自我定位跟自我评估，对不对啊？你的自我定位是什么？你的自我评估是什么？你的这个定位跟评估是能不能够让你达成刚刚上帝在箴言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说，你要去什么？你要去做一个智慧的一个女性，你要去建立你的家室。建立家室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在神的里面，在神的心里面去建立家室。对，你去看箴言书讲到这个财德的妇人的时候，他讲到说，哦，怎么样去做生意，怎么样去勤劳。可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这群儿女，这个家庭都是在神的心里面，都是敬畏神的一个家庭。这个是一个建立家室的一个最准确的一个概念啊。所以你要在家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花瓶，对吧？我在家里面的这个作用就什么？就是明艳照人啊！是这个花瓶没有问题，花瓶绝对具有观赏价值，对不对？这就是花瓶的这个作用。可是花瓶能不能够建立家室呢？啊，你说我在家里面做花瓶，做花瓶的意思就是我只是摆在那里看。但你别想我呢去参与，对不对？我一定会被摆在某一个地方，摆在一个最显眼的这个地方啊。可是你不要像希望我能够下场去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来，因为我是什么？我是花瓶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在家里面去担任花瓶的话，恐怕这个建立家室这个任务不太容易能够完成啊。是作品。做醋罐子行不行？你说我要去做一个醋罐子 ，OK？ 你好，你具有一种能力，你是具有调味能力啊，你可以让生活增添许多味道啊，酸甜苦辣可能都会因为这个醋瓶而产生，对不对？你可以做醋瓶啊，你可以一直做一个醋瓶，可是你不能够建立家室啊，你好不好呢？就闹得鸡飞狗跳。啊，你来说我要做一个太皇太后， 我在家里面做太皇太后，所有人都要听我的，对不对啊？你看到很多太皇太后式的婆婆，这太皇太后式的婆婆就告诉儿子说：“哎，我告诉你，你老婆是外人，我们是家里人，对吧？啊，你不要去听这个外人的，你也不要去管这个，不要去管这个外人是怎么样，这个人不是我们家里人。”啊，所以你不能够娶了媳妇忘了娘。这是什么？这是太皇太后。你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控制欲，你想把所有事情都一把抓在你的手里面，你具有历史价值。可是你不能够建立家室，你不单单自己家室建立不好，搞不好连你儿子的家室都被你拆毁了，都有这个可能性。然后我具有小公主，呵呵这个举子不是我错别字啊，这个是中国人现在都是这么叫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就表明自己很萌啊，很 Q， 很可爱，很卡哇伊。那可是如果你在家里面是做这个小公主的话，那你就具有宠物价值，但是你不能够建立价值。所以你要有这个使命感，说哦，我在家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丈夫跟配偶要好好的沟通跟交流，说那我们怎么样去按着神的心意去建立家室。这必须是一个概念，必须是你自己要有一个想法，说我怎么样能够把这家室建立起来。所以如果说要做好这一部分的工作的话，你必须是一个好妻子，你必须是一个好母亲，你才能够成立家室。你必须是一个好妻子，然后你才能够成就一个更好的丈夫。你必须是一位好母亲，才能够成就好的这个儿女。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个提醒啊，那不单单是给姐妹的，也是给弟兄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分工，都要找到自己各自的位置，要发挥自己所应该发挥的正面的这个作用，然后同心协力能够把这个家室建立起来。这个是缺一不可，缺了弟兄也不行，缺了姐妹也不行啊。所以姐妹们，你一定要知道说你有多重要，你有多重要。你跟丈夫之间有这个分工，不论你现在的分工是怎么样一个分工，我希望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概念进去，我要怎么样按着神的心意把这个家是建立起来，并且能够建一个全家归主的这么样的一个家室。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任务。所以你的任务不是说我给他多少财产，我给他多少座的房子，我给他有多么，我给他介绍一个多么好的一个工作，我给他娶一个多么好的一个太太。不是，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能不能够帮助你的儿女们建立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帮你的配偶去建立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是照神的心意建立家室。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了，就是人家庭的幸福与否真的有时候跟物质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时候是在于说这家里面的人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价值观，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是非错误，是非对错的一个价值的这个判断。要不然的话很多东西很烦恼。你看到很多家里面好像很丰富，什么都很好，可是你走进他们的时候就发现理念太多的纷争，太多的这个不和谐，太多的不和谐。父母亲也都很好，然后儿女们也都很好，可是你靠近他们的时候就发现说他们是处在一种非常糟糕的一种状态。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家其实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崩溃或者是濒临。那所谓的好，只是你在远的地方看的时候你觉得好，你走进他们的时候就看见他们在互相伤害。这不是神希望我们生活的一种状态。所以建立家室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把侍奉这个概念把它放大啊，让我们看到说在家里面也是同样在侍奉神，在工厂在职场上面也同样可以去侍奉神，在最微小的事情上也都同样可以去侍奉神啊。所以姐妹们，你们很重要，你们很重要，弟兄们也很重要啊。所以不要觉得说今天他们是只夸姐妹，这是一个分工合作 这是需要大家通力合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意识，要把家里人带到神的面前，按着神的心意去建立家室。第三，你们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你们呢，教会会少好多风景，圣经会少许多美丽的故事。我们想象一下哈，如果今天教会里面要是没有了姐妹们，会是怎么样？你们可以想一想嘛，如果今天教会里姐妹们全都不见了，会发生什么呢？OK， 不要跟你说没饭吃了，这是第一个。还有没有别的呢？没饭吃了，我们不要这样，如果马上就没有的话，就没饭吃啊，没有琴声啊，没有这个女生唱歌的声音啊，也没有跳舞的啊。我们这个春节这个活动里面，很多都是女生上来这个跳舞。对不对啊？那洗碗啊，对吧？很多很多事情。你一般说，如果今天教会里面要是没有了姐妹们，哇，那我们那个如果现在是在教会里面聚会的话，那就是一团糟。我告诉你，你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哪一天动一下，女生全部都不见，聚会聚到一半的时候，女生全部都不见，那会怎么样呢？那肯定就是一团糟。肯定是一团糟。所以教会里面也很，教会说，教会里面是风景，对吧？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每个星期聚会的时候都其乐融融。可你要知道说，其实都是大家发挥了自己不同的贡献，然后我们才能够造成这样一种其乐融融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如果没有了这些，没有了女性的话，那教会一定会少很多的东西。而且我说实在话，其实从历史到今天，教会里的风景绝大部分都是女性引导着的，对吗？今天在教会里面 女性一定比男性多，是不是啊？大概是70-30或者60-40、如果你把整个历史上去做一个比较的话啊，这个数据是不会变的，从来没有哪一个阶段说这个男生多过女生，没有，除非除了这个门徒这个时代之外，没有这个女门徒。在之后教会开始大发展的时候，女性就比男性多。你去看保罗去问安的时候，去问安的这个时候，那很多教会里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女性。所以姐妹们，你们是教会里面最亮眼的风景，比男生比我们亮眼多。这是心里话啊，那圣经会少很多很多美丽的故事。有什么故事呢？如果我们把圣经里面所有这些女性的这些故事去把它给挪掉的话，会少多少故事呢？路德的故事就没有了。这个人说什么？这个人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除非什么？我一定要跟着你，除非什么？除非死能够叫你我分离。我这句话是多么斩钉截铁的一句话。这句话路德说了，路德做到了，我真的了不起，这是女性啊，对吧？她说除非只能够与我相离，她就跟着婆婆就一直跟到什么啊？跟到婆婆的这个老家。有一个男的说过同样的话，彼得说什么？好，我比他用不了吧唧，就躺地上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不同，这就是我说的任性，你知道吗？好，耶稣说，若你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 最后真正能够跟到十字架底下的，我问你，男的女的啊？就一个约翰，对吧？跟到了这个十字架底下，其他的呢不见了，剩下来的是谁啊？都是女的。去告耶稣复活的时候要去找耶稣是身体的是谁？是女的、啊、是玛利亚。第一个把这复活的好消息报出来 给大家的是谁？是玛利亚，是女的。所以你去想想、啊、你去看，如果这个故事要是没有了，这个圣经很不完整的，对不对、啊、以斯帖，以斯帖拯救一整个国家，把这个一整个民族从死亡的阴影下面拯救出来。说什么？说我今天就去做了，死就死吧。谁说的这么有力的话？谁说的？以斯帖说的。他去的时候 是带着什么心智去的？带着要死的心智去的。他没有打火，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说这一次去见他王已经失宠了，就是从圣经角度上来说，就是说圣经里面说以斯帖讲说我有难处啊，因为王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召见我，王很长时间没有召见王后，什么意思？失宠啊、你不是在王手中炙手可热的那一个王后，你已经失宠，王已经喜欢上别的这个妇人，你现在要到王的面前去啰里啰嗦，要去给那个已经下了命令的那些人要给他求情。你这边去的时候说什么？我去死就死了。有多少男性能够在圣经里面讲出这么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说死就死了。玛利亚拿一瓶的香膏去膏主，对吗？30块银钱，把那一箱碎了，抹在耶稣的脚上。男人说什么呢？啊？这是碎银钱，一箱可以去周济许多许多穷人。那其他男人怎么反应呢？其他男人说：“对。”哈哈哈哈哈！你看他，这其他人说滚、哦、就不喜欢这个玛利亚这样去做，真是浪费、啊、所以男人喜欢以钱来论事情，对不对？女人喜欢以感情来论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女人比男人要高级很多。所以你去想什么，这些故事要是没有了、如果说这些女性要是没有了，耶稣真的会少很多安慰、啊、就到了最后，就等于说体贴这个字是在女性身上体现出来的，在耶稣所有的门徒里面没有体现出体贴这两个字来，没有任何一个门徒能够体现出什么叫做体贴上帝的心，体贴耶稣的心，对吗？如果有体贴的话，都是谁在体贴？都是姐妹们在体贴，是不是？耶稣把三个门徒叫过来，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叫过来说，哦，我要去客西马尼园，你们跟我什么？跟我一同警醒片刻，跟着去干嘛呢？进去干嘛？睡觉，对吧？耶稣在那里万物学点祷告，回来一看睡觉，叫醒了，说可不可以不要睡啊？再去再回来，来，什么叫体贴？这叫体贴吗？也就是玛利亚能够抓住那个机会说，哦，把香膏抹了。耶稣说，哦，这是他是为我什么？为我安葬的时候用的。所以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弟兄跟姐妹是不一样的，谁能够真正能够把体贴这两个字能够用在耶稣身上，也就只有女性。谁能够把忠贞这两个字能够真的能够带到十字架底下，女性多过。所以姐妹们，你们很了不起，我不是在贬低，我今天讲的都是事实，都是圣经所呈现出来的事实， 对吧？这些美丽故事是由姐妹们来写。当然，男性也有很多美丽的故事，但是男性的美丽故事不在刚刚说到这些范畴里，在其他的这个范畴里。所以你们有很多美丽的故事，你们很了不起。你们当中，就在今天新讲到的姐妹们当中，你们有像路德一样的精致的人，我知道。啊，无论是怎么拦阻，无论别人怎么样去冷嘲热讽，你还是要去信主。我知道我们当中，我知道我们有像当中有像玛利亚一样体贴上帝心意，愿意来把自己最好的献给主的姐妹们。我知道今天就在我们中间，这些故事没有结束，所有这些故事都不是过去式，所有这些故事在历史当中，在今天，在我们当中仍然发生，就发生在我们当中，就发生在我们这些姐妹们的中间。你们中间有路德，有底波拉，有以斯帖，有玛利亚，有多少？也正是因为你们，所以教会才会有这么美丽的故事，才会有这么美丽的风景。也正是因为你们，这些圣经中的故事还在续写，还在发生，还在持续不断的感染着许许多多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的人。所以在这一个3月8号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只是希望能够让你知道你有多重要，也希望呢，在神眼中重要的你可以为神完成重要的事情。祝大家，祝所有的姐妹们，我代表所有弟兄们啊，一定不会有意见。祝代表所有的弟兄们啊，祝大家节日快乐，喜乐安康，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